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
平安。
有些紧张了，因为神给我一些的机会来到这里。本来感觉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又放假，突然又那么多人了。
信主，
感谢主，对。今天我们开车的时候，阿水问我，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我一下子心就放下，突然间那么多人。感谢神，因为你们都希望来到神的家里面敬拜神，还有学习神的话。希望我的广东话的普通话能够让你们明白神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够忍耐过奖了。好，我们首先读一下我们的今天的比喻啊，不饶恕人的恶毒。好，我们一起读好吗？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准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外面有很好的天气，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受洗跟十字架三天服务。主啊，求你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以下的时间读你的话语，你的比喻有什么意思，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让圣灵与我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祷告，阿们。
阿们。
这里已经讲到了啊，我们看这个比喻之前要看时间，这个时间个比喻就是启程到耶路撒冷之前来到加百利农，地点可能是彼得家中的。他们来到加百利农，耶稣在屋里面问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可能在彼得的家里面，人物就是彼得、门徒、耶稣。看这个比喻，首先我们看上文，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这个 之前这个比喻之前上文就是讲耶稣讲论怎么样对待有过错的弟兄，我们要帮助这个弟兄看清楚自己所犯的罪，并且让他回转。怎么样还回弟兄呢？我们首先有三个合适的方式。第一，有个人的细下劝勉，如果真的不成了，第二就是找两三个弟兄姊妹。但是这两三个弟兄姊妹首先有知道的情况，或者有关有人去劝勉。第三，交给教会劝勉。最后这个弟兄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不肯认错的时候，那教会的为了这个弟兄奉耶稣的名聚集寻求神的旨意后，教会者可以决定的处理，这个决定有约束的力量，天上有认定的，教会怎样哪个弟兄暂时的从教会会里隔开。对这个犯罪的弟兄，首先我们要存怜悯的心，不断的试着挽回他。耶稣说挽回弟兄恩及彼得正前来了，就问耶稣的问题了。问了什么问题啊？我们问什么问题？刚才读完了。
得罪了他，我饶他七次够不够？
对对对，他有几次啊？
七次。
但是耶稣怎么说？
七次。
好，我们一起读。彼得。
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就是饶恕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饶恕，让他去。饶恕七次，就是记住饶恕几次吗？这代表还有没有忘记吗？没有。老田饶恕我得罪我两次，魏峰得罪我三次，还是顺着他几次，这个不代表是算是饶恕，这个是我们心里面要清楚知道的。那耶稣说七十个次，圣经里面所讲的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十个次，我练得很久了，但是还是讲得不好。七十个次是指无数次，不计算的次数，完完全全没有限到的。那当时犹太人的教师教训我们，四次已经足够了，因为最高的次数。但是彼得说七次，是感觉我就高了一点点，但是耶稣反应出来，更加多他多几倍。那我问大家，你有算过你的孩子做错了什么多少次？这个礼拜有没有他犯了五次？还是这个月？还是这一年有没有算过？
算不来啊，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算不来，就是耶稣这个字，七十个次，算不来，没有的算了。还，你们要回想这个比喻，人物有几个人？最重要一个
弟兄彼得嘛，还有耶稣嘛，还有他就是
我写个比喻，
比喻的
比喻里面有
主人欠钱的一个人，
两个
欠他钱的一个人，
主人仆人
欠主人钱的
同伴，还有最后一个众同伴。这是王啊，仆人、同伴、众同伴，他 那边讲，天国好像王要他和他的仆人算账，一千万银子原文是一万个他连的，是那个数字最大的，当时的重量最大的，这大都不能再算了，应该最大的。一千万的银子等于一万的他连的，一个他连的等于六千个德拉利物币，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只有一个德拉利物币，所以算出来六千万人币，这个数目大的不可以再大，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可以偿还的，太大了。那你们的房贷都是几十万，可能一百万、两百万，但对现在来讲，那么多啊，六千万银子，所以对他的仆人来讲，根本没有可能还清的。那发生什么事情？继续想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新王要把他的仆人过来同他算账，之后呢？
因为他还不了，所以他让他把他房屋、妻子、儿女都卖了来还，然后他就是请这个主人赦免他。
对。我们有他到仆人骗到主人吩咐把他的老婆孩子被一切的所有的都要卖了偿还，仆人的反应俯伏拜王朝荣宽容我吧，将来我都要还清。他们心里边有没有想，根本没有可能还清，斩下去斩得出来才算了，看看主人怎么样。如果主人动了其心释放他，并且免了他的债，其心就是有一个爱心，还有一个怜悯的心。你看到一个人根本没有可能还得清的时候，还是继续吗？有些人真的继续要他还清，但是这个王这个主人动了其心释放他，并且免了他的债，仆人出来的时候应该很开心的。首先怎么样，快快回家告诉老婆嘛，哇，我没有可能还清，现在没了，也没有下监，什么都没有，可以继续同老婆同孩子一起住嘛。还没到家的时候，主人出来的时候，仆人出来的时候遇见同伴欠他的十两银子，十两银子的概念就是看到原文里面是一百的德拉利物币，仆人自己知道自己欠了一千万银子，但是这里只有一百的拿利物币，相比之下他这个数目等于六十万倍，感觉怎么样？刚才是免了我的债，一下子看到有人了，我一定要他还清，完全的忘记后之前王和主人怎么对待他，然后仆人怎么样凑着他，然后凑着他连着他的喉咙，插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有欠我的钱都要就要怎么样还给我。虽然同伴央求他没有反应，还是要抽着他，但是同伴怎么样，同伴还是一样要求饶，同他一样啊，奉容我，将来我都有还清，感觉这几句同他仆人都是一样的吗？对比是啥？仆人刚刚才得到主人的饶恕免他的债的时候，首先应该是感恩主人，但是有没有感恩？没有，仆人眼中只有看到那个仆人欠他的钱，一点都没有想到之前刚刚 仆人受到主人的恩惠，免了他的债。如果不是主人免他的债，他现在还是在哪里？在监牢。对，他眼中只有看到个同伴的错，同伴的欠他的钱，一点都没有往后看个主人怎么对待他。好，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众仆人就跟主人说。
对，之后。
然后呢，主人就把他下监了。
好，我们一起读。
众仆人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压制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叫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了衙役，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众人，就是很多人，很多人都看到这个仆人得到。得到主人的免他的债，是有同情心有爱心，他看到这个仆人感觉做错事甚忧愁。那我们有没有有时候真的有同情心有爱心对待我们的同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会关怀，又有关心我们弟兄姐妹？当他的众同伴看到这个事情，一定要告诉主人，然后主人叫他的仆人过来，他怎么称呼这个仆人？
恶奴才
。之前只有说仆人，现在。说什么恶奴才，他的反应就是很生气，为什么我这样对你，你不用怎么样对待你的同伴吗？32节，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为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处理你的同伴欠的钱两银子？你不应33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一样。然后最后主人大怒，把他杀到监里边，要等他还清。主人免了仆人所欠的债1000万银子，首先他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感恩主人免他的债，但没有，他更加没有从当中学懂去爱、去连续同伴。之前仆人得到释放，现在被大怒了。原先他的债还没了，免了，现在他的债围到他的身上。这个我们。每次看到这个是很懂的明白的，我们要怎么样？神爱我，我要爱我的同伴，神爱我，我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很软弱的，当我遇见一些权力、金钱还是其他的利益关头的时候，可能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盖住。所以最后一句耶稣怎么说？35节，一起读。
你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主人饶恕仆人的债，他却没有像主人一样对待同伴，因此主人像他对待同伴一样将他杀监。 这句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做出来可能有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难还是很容易？
我觉得是很，因为对象是弟兄啊，对吧？所以是很容易的，不难，因为神可能带我们。但假如是仇敌呢？
啊，
对不对？
定义怎么标？仇敌的定义？
仇敌的定义？
你觉得耶稣讲一个比喻是只有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吗？还是外人？还是不认识的人？还是有一点点交情的朋友？等一下你们可以再讨论这个，要好好细想，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只要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我们生活里面只有弟兄姐妹吗？
还有一个，我就刚看这个经文，我就是觉得还有就是这个他的同伴请求他饶恕，但是假如一个欠你债的人，然后就是一旦不但是因为我就
欠债
就没有，他就觉得你很傻啊，就是说不但要骗你，还来讽刺你、羞辱你，然后呢，他就很骄傲，然后他还要不断的去骗别人的钱，那对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处理呢？
但是你看那个王怎么说，动了其心，动王他欠那么多个债，他可以不算，动了其心，你们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心去了解这个犯错的弟兄朋友家人还是同事啊？这个是第一点。耶稣之前的教导门徒祷告说，主导我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这一句是只有讲我们吗？还是弟兄姐妹？还是所有的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我们往后再看吧。神已经饶恕我们所有的罪，同样让我们去饶恕人的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讲饶恕，我们一起读好吧。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Mary， 看得到吗？
啊，我看得到。我就在想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可以饶恕的，因为人都是有罪性。
对，
因为天父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可以饶恕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个社会责任，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那种罪性，他就觉得他是可以继续去伤害别人，就是说，然后就是说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赦免这些人的罪性，这些人的贪婪，还有就是恶毒，就是人的罪性。但是人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说你该做的，能够组织这些人的，你是需要去做的。我就觉得吧，就是说神让我们就是说做他的儿女，有时候要学会征战，而不是说就是完全接受，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我有时候我也是在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应该饶恕这些罪人，我们自己以前也是罪人，现在也可以犯犯罪啊。但是有时候社会责任感，你就什么发生了都不管，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我们还有我们的责任，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去做，要组织这些该应该组织 你做的能够阻止这些罪犯对别人造成更多的伤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恨我罪恶，因为这一份爱，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责任。但是罪人他所犯的罪，我们也都可以赦免，因为什么？就是神的教导，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是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有，就是说尽我们的责任。然后因为有些人是无法无天的，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上帝，他们以为他们做什么别人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应该履行我们的责任，组织让这些人知道有一位神，他所做的他应该负责任，负社会责任。不是说这个债的这个问题，我在想呢，就是我们讲那个爱的奉献嘛，就是主也就是说爱，爱有一个就是恨恶罪恶，就是说因为爱没有惧怕，然后因为爱恨恶罪恶，就是爱人防止别人受伤害，或者是组织这个罪犯去再伤害别人。那就是说一个人已经悔改，他救下来就是说他没有去啊请求你的赦免，我们也都是可以赦免这个人的罪。因为什么？就是人就是一个罪的天性。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一份爱，也许比方说有一个坏人他会去伤害很多其他人，那这个时候你有能力，或者是你在那里，你不见义勇为吗？让另外一个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份爱，不是说我们不赦免这个坏人，而是说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阻止这个人去伤害别人，因为有一份爱在我们里面。我是这么理解的，不是说不原谅他。OK，
好像之前我讲过这个比喻，之前的上人都有个弟兄有错，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挽回他？那是不代表他的错永远的错在教会吧，在哪里？你是让他的挽回他。如果他这不能够原谅，他自己又觉得我没有错，说教会怎么样告诉他，就是有一些行动去让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让他离开我们教会。如果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在社会啊，或者在哪里啊，同事啊，可能我们都有一样的情况，我们可能要同我们的上司，可能同个同事同他聊，一个不能够的两三个，然后再之后再给我们公司的高层高管处理，不代表我们是不原谅他，原谅，但是他的情况做错，就要错的情况去处理，不应该自己处理，因为有时候我们人都有软弱，都有偏心，可能对他有一点偏心的时候，永远就觉得他错。好，为什么这耶稣讲个比喻？因为彼得当初只有讲了七次，但是耶稣是讲七十个七次，所以彼得的梦了。为什么话我们讲就有七次已经够了，但是耶稣讲无数次，就是让我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再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饶恕这个行动在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要怎样对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出发点，要真心的在里面饶恕。好，我是问大家了，这段经文里面王仆人是谁？算账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个比喻了，因为读了很多次了，表面我们明白，但是里面的 我们的王是谁，仆人是谁，算账 是什么？
王是耶稣，
王是
仆人，是天父，
仆人是我们，
然后算账啊，
算账也是耶稣，
审判
耶稣他是审判官嘛，有一天对不对？
他算账代表
什么？
算账代表什么？
审判，审判嘛，
最后的审判。
最后审判，好，我们再看看。贵庙就是我的代表，主耶稣。
哦，
写成两个字，耶稣主。仆人是我们的信徒，算账就是我们亏欠主有多少。每个信徒，我们都得罪主，还有亏欠主的。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罪受死。就是这一份，就是我们的无限的饶恕的爱。我们一生犯错的次数根本没有可能算出来，好像我们的仆人里边有仆人欠的主人1000万银子。我们想想，我们有出生到现在，我们犯错很多次了吗？每次犯错都是祷告求神饶恕，知错能改吗？问问自己。但是主耶稣有没有犯错？没有，他为我们的罪受死，钉十字架，他是一份无限的饶恕。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无限的饶恕？等于我们孩子有出生到现在，孩子犯错的很多，但是你们做父母是不是每次都饶恕他们呢？每一次犯错都是哎你不好啊，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每一次最后都是算了吧，明白你做错，然后再问他你做错了吗？懂不懂的怎么样？解释给他们听。我以前的孩子都是一样，他犯错的时候，我就拉他一旁边，问他：“你知道错在哪里？”不懂，有时懂，有时不懂。我不懂的时候，我就同他聊，同他让他明白。之后还是笑住，没事了，上一次不要犯错了。但是可能上一次还是犯错，所以我们同孩子都一样，犯错很多次，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的错上十字架，每一件事情他都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每天过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都知道，主耶稣知道。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犯错了，对不起，然后主耶稣笑着同我们讲：“好了，乖了，下次不要错了，我饶恕你了。你记住啊，知错能改。”好，这个比喻，我学习两点。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三种的态度。第一，好像仆人一样，俯伏拜他，我悔改，知错能改，还有谦卑，求主赦免。第二点就是主啊，宽容我，好像我们孩子一样，求主怜悯。第三，将来我们都完期，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可能完庆的，但用行动来回应神的饶恕。我们侍奉教会，关怀弟兄姐妹，将我们恩赐的时间呢、金钱呢、奉献，这三种态度我们要记住，不是啊，同 耶稣讲，对不起对不起，我走了，下次我忘记我们讲过的，对不起。第一点就是学习饶恕，饶恕人是有爱心的，饶恕对方不等于忘记对方的错，而是让他去，不留住，放过自己，还要放过他，可以用新的角度。啊，对不起，对，饶恕人是要有爱心的，饶恕对方不等于忘记对方的错，而是让他去，不留住，放过自己，我放过他，可以用新的角度，神的爱去看待对方。我们要将自己的心里面所讲的要讲出来给神听。好，还有一点就是神饶恕我们，同样也当饶恕到罪过我们的人。透过向神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掌管我们的心，从心里饶恕对方。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是软弱的，心里边永远都觉得这个人不能够饶恕。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掌管我们的心，从心里边完完全全的饶恕对方。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亏欠神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从心里边去饶恕对方。这个比喻其实我们都懂得很多，但在我们生活里边，我们怎么样应用呢？我们分组讨论，讨论之后每一组就派个代表出来一起分享。问题就是，当你家人、亲人、朋友、同事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罪你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心里边有什么拦阻你去饶恕对方？第一点，饶恕对方，你认为是要有什么呢？第三，分享例子，你怎么饶恕对得罪过你的人？好，我们分开三组吧。这一组，后面一组，你们一组，好吗？希望你们能够每个人都讲一讲，好吗？其他人有没有可以解的？
欠钱很多，你说，
很多。可是你是不是把例子列出来，有到底欠什么？
你可能感觉是十两银子，但是有人的是一千万银子，你怎么觉得你亏欠多少？有没有可以解的？怕的？
就说，爱神越多，越能发现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亏欠的。像保罗，他是认识神越多的情况下才说我是个罪魁，他到最后的说我是罪魁，不是说他刚信主说以前我是罪魁，罪魁，
他这
说就是他说我罪人中的罪，当你知道你的罪多少被赦免了，越知道自己罪越多，欠的越多，
爱的
越多，你越感恩，就像那个耶稣那个玛利亚，那个凡间的玛利亚，在耶稣的水浇前哭着用眼泪擦耶稣的脚，耶稣就是对那个人说，对那个主人的主人说，招待他的人说，你看我到你家你不给我洗脚，我到这个女人她用眼泪给我洗脚，因为她爱我，
所以他就是十年不久来，说当你知道我欠债这么多，根本还不掉，他说好，免了，肯定赶紧就还。说你越知道自己罪有多大，是你赦免你，你会越疏算这个恩典。说就像耶稣赦免我们的这罪一样，我们的罪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善行，不可能来完成的。我们的终点就是下地狱，陪着你下地狱。但是你说你来到这边，你信我了，你的人生这个就是个无法能偿还的债。所以这就是我就我理解就是这个数算这个恩典，自己欠时间太多了，你一生你都还不掉。对，
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我亏欠神跟我饶恕对方这两个是一线之隔，但是对我来说它又有点像很抽象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搞清楚。然后你刚刚老弟你说你爱神有多少，你就发现到底有多深的罪。那这样讲一讲的话，我就觉得哇，天哪，神啊，我不爱你怎么办？懂吗？
对，我觉得这个在小组里讨论嘛，
对，
问题能解决。对，
好，
分享。
我们现在讨论，大概如果每个人都讲了15分钟，好吗？
好。
啊，
谢谢。
每个人。